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在前一阵子，我们曾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讲有关于古中国与上帝的事情，包括中国人从哪里来啊，皇帝为什么不姓皇啊。当我回头去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漏讲了一个题目，就是孔子与上帝。因为直到如今，孔老先生仍然代表着中国正统儒家文化，在今天老百姓的心里，他更是也真是古中国人的典范。因此我们要谈古代中国与上帝的关系，怎么可以漏掉他呢？但是一讲到这个题目啊，其实许多人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答案，那就是孔老先生他可是不信上帝的。为什么？因为孔子有两句非常出名的话，头一句是敬鬼神而远之。今天有学问的人可能会告诉您，远这个字做动词，做避开的意思的时候应该念怨，敬鬼神而怨之，但是现在很少人这样念了。第二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您看看，这不就盖棺论定了吗？他对于上帝啊，是采取一个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他才说敬鬼神而远之，并且他对于这类的问题根本连谈都不愿意谈，这叫做子不语怪力乱神。听众朋友，我如果告诉您这样的说法100%的错，而且是一个大误会，您会不会大吃一惊呢？让我来向您解释解释。据说啊，孔子的时候，鲁国的诸侯鲁哀公曾经向孔子请教，孔子就给他一个建议，叫他去读尔雅，说读了之后啊，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你听这话就晓得，大概鲁哀公这个人学问不多，见识不够广，所以孔老夫子给他这样的建议。那尔雅是一本什么书呢？今天市面上你还能买到尔雅这本书，但是在孔子的时代啊，恐怕没有您所能买到的这么厚，因为它后边有许多内容，据考证是汉朝的学者加进去的，但是前面的头一篇应该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他才会叫鲁哀公去学尔雅。尔雅是一本什么书呢？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今天的字典。尔雅的头一篇叫做释古，这个古是言字旁石口古，用今天的文字来解释古时候的文字就叫做释古。我们今天的字典上边是字，底下呢是解释。当时的字典没这么复杂，它的编排非常简单，它把意义相近意义相通的字给你排在一块儿就算了。那你如果去查那个时候的字典尔雅，只要读完了头一篇释古，就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现象，神字跟上帝的帝字从来不被摆在一块的。换句话说，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这两个字不是同义字，神出现了三次，当作动词用的时候是敬重的意思，当作名词用的时候是指着灵界各种各样的东西，可好可坏。第二次正是和那个乱字摆在一块，换句话说，鬼神呢、乱神呢，就是讲到各种各样灵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孔老夫子是连提都不提的。所以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不随从大家去迷信灵界的东西。而代表上帝的帝字呢，是和天王皇这一些字放在一块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神与上帝的帝并不像今天是同义字。神这个字虽然可能包含上帝，但是绝对不代表上帝。当孔老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他不与怪力乱神的时候，都是指的那些不好的被称为神的灵界的迷信而言。你绝对不能用这两句话来判定孔子这个人不敬畏上帝或者不相信上帝。你若要明白孔子对上帝的态度，必须要从其他的文献着手。那么孔子对于上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听众朋友，我相信您知道孔子最注重的就是礼，他认为解救国家社会、匡正人心的根本之道在于礼，他要用礼教来挽回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而在儒家一切的礼仪里边，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叫做交涉之礼。什么是交涉之礼呢？中庸里引述孔子的话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您听见了吗？怎么可以说孔老夫子他们是不侍奉上帝的呢？还有，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的帝纪，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一个上帝的帝，这个字仍然念帝。您一看这个字就应当晓得它本来是侍奉上帝、祭祀上帝的礼仪。这个帝纪啊，在儒家的传统里面被称为是诸德之发，是一切美德的根本。孔老夫子当他看见当时的诸侯不按着规矩来祭上帝的时候，曾经发出很深的感叹。他还有几句名言都是与祭祀上帝有关的，比如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我如果不亲自参与这个祭祀，那我的祭祀就算不得什么。还有呢，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我祭祀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面是把那个祭祀的对象当作他就在我眼前，而不是有口无心，做个形式，做个样子就算了。这些话都记在《论语》的八喻篇里。因此，你如果要问孔子是不是一个信上帝、祭祀上帝的人，其实答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孔子祷告不祷告呢？有一次他生了病，学生子路就来请老师祷告。那孔子就故意问问他说，古人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呢？子路就引了诗经的例子回答他说，应该要祷告。那孔老夫子见他答得好，就说，谋之道久矣。他说，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了。这个记在论语的述而篇。尤其特别的是，有一次一个皇家的亲戚来向他请教有关于祷告的事，你知道孔子怎么说吗？他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我以前的节目和您说过，在春秋以前呢，据朱自清先生的解释，天这个字就是代表那个能听能看的上帝。孔子这句话你翻成今天的白话来说一遍，就是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显为有罪，你怎么祷告都是枉然的。您觉得这有意思吗？显然孔子同意圣经的解释，就是人要与神恢复来往啊，罪的问题一定不能不先解决。孔子死了500年之后，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后来他为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赎罪祭，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罪的问题，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面前。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今天我们向许多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他们是嗤之以鼻，听都不要听。从以上所引的这些文字线索里，您认为怎么样？听众朋友，如果孔子生在一个能听见福音的时代，您想他听见这样的好消息会不会接受呢？